作为纪录片爱好者啊 ，CNEX 是我一定要向你介绍的一个机构。CNEX 是一家非盈利性质的民间文创组织，以支持所有华语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为宗旨，为华人世界的青年搭建纪录片创作的桥梁。CNEX 是英文 Chinese Next 的缩写，意思是华人新时代。它于2006年创办，到现在的18年间，帮助了数百位的华人青年导演实现纪录片梦想。好久没更新垂直入戏了，这里是由故事 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垂直入戏。在每期节目中，我们会向你安利我们喜爱的作品或是创作者。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 CNEX 创始人之一，也是目前的 CEO 陈玲珍。
CNEX 作为一个扶持纪录片作者和扶持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是2006年成立的。从06年到现在，也确实在这18年当中跟很多的作者有很多机缘，待会儿再来具体讲一下。刚刚因为艾哲问我的是说我和纪录片的渊源，那我觉得要先从电影说起。因为我从小是很有荣幸或是幸运吧，我父母亲很喜欢电影，他们当然是在台湾的一对夫妇，然后我是大女儿，所以从小呢，我很小，三四岁就跟着他们到电影院看各种电影，好莱坞大片啊，或者是有一些欧洲电影，那一直就觉得电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但凡父母亲有空或者是有什么好片子上演了，那我们家一定是我们三个人就会去看电影，好看的片子还会一看再看，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很喜欢电影。小时候电影是跟汽水还有巧克力好吃的爆米花是结合在一起的。到了中学的时候，那有机会在学校看了不少的纪录片，那当时纪录片都是被用来作为一种教育的一个部分，我有幸上的学校也都是比较注重拓展视野的。印象最深刻我记得是宇宙大爆炸，它就是模拟一个宇宙大爆炸给我们看，当时说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就那时候就有一些初步的接触吧，就知道说哦，是有那么一些影片他们是在探究一些事物的真理，就跟在电影院里面会看到的那些电影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真正对于纪录片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是台湾早年有很多社会运动，然后有一些人把他们在社会运动过程当中的事情拍下来。当年台湾还在戒严，那些所谓的社会运动严格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违法的，所以当年会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地下渠道，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等到87年台湾解严，此其后那就是百花齐放，什么东西都有，报纸也变多了，电视台也变多了。小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很有规则可循，只要这一天把三张报纸都看完了，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你需要知道发生的事都发生完了，其他他不想你知道你也没办法知道，然后你也不知道。
在几乎同一时期，海峡的另一边开始出现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你可能还记得去年年底故事 FM 采访吴恩光导演的节目，吴恩光拍摄的《流浪北京》在1990年完成，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的起点，我们从此多了一个记录时代的视角。
然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工作了嘛，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有机会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对世界的认识，对电影的认识，对纪录片的认识都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吧。在我成长的80年代90年代，台湾嘛，亚洲四小龙之一，所以经济是很蓬勃，所有的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创业，在寻找新的机会。我得益于我的外语还可以，所以我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外企里头工作， 我那时候就因缘际会，我因为其实是已经在外头工作了大概有8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你有一些行业的经验被引进了。我在麦肯锡公司是属于世界上几个比较大的咨询管理公司里面吧，它的声誉一直都还是比较好，对人的要求也是相对非常非常严格。我引进的时候其实还是我的一个是语言的优势，第二个可能是我一直以来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寻找最大的共赢的点，使得我在McKinsey 里面也有机会很好的理解各方不同的诉求。所以我最初的大概差不多4年多的时间我是在 McKinsey 里面是做中台啦，那么我的工作其实就是要编辑我们的报告，确保文字的翻译到位，还有你所要沟通的这个内容是到位的。我需要让我的客户能够吃透我们的报告的意思，根据我们给出的这些建议方案去执行和落实。所以报告写得好不好，说得清不清楚，是否能够打动人，逻辑严不严谨，执行方案到不到位啊，其实是很重要。所以那个几年的培训，我自己把它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训吧，对我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又有大大的提升。这在日后做影片的时候，任何一种跨文化跨领域涉及到人心和人性的一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养成。那真正我定居到北京是2002年，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应该要出场，那就是我的先生徐晓明导演。我跟徐晓明导演是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就是学电影做电影的，但我是一个看电影的人，一直我们本来也井水不犯河水的，各忙各的。等到了2002年能够在北京定居，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吧，也因此结识非常多在北京的朋友，不光只是商业界的，有很多艺文界的朋友。那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也比较有优势，跟很多做电影的还有文化人也有一些接触的机会。我在2003-04年就开始在 McKinsey， 我们有一些 pro bono 的工作，类似像帮忙策划什么国家公园啊，帮忙做一些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的一些项目，可能我们就是不收费嘛，现在叫社会公益吧，但当时我们其实没有把它这么复杂，我们就说这些是 pro bono work， 就是我们需要对社会有一定的反馈和回馈。那当时也因为这样子，就刚才前面我提到的跟很多的这种文化人有一些接触的机会，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可能不是在大众主流媒体上会看到的一些事情，就因此也生发了说时代的备忘录的书写，它既要描述这些光明的正面的成功的值得被关注的主流，但它同时也不应该忽略那些可能比较没有被看到的人，对吧？英文说就是 the haves and the have nots， 就是有很多这种相对边缘的非主流的甚至于弱势的群体，那他们的事情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这样有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朋友的聚会上大家就在讲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这么的快，那除了经济的发展之外，其实大家有各式各样担心，或者是说不管是人性的、社会的、文化的，既看到了很多这种激动人心的故事你看像吴晓波的《激荡30年》里面写了好多好多的故事，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像吴文光的电影《流浪北京》，还有很多其他的像杜海滨他们的《铁路沿线》什么的。
进入新世界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大部分人都在其中受益，但也有追不上时代车轮的人。像《铁路沿线》这样的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被主流社会忽视的边缘人群，这让陈玲珍认识到了纪录片的力量。他和周围的朋友希望可以为此做点什么。
我们几个朋友聊起来，就觉得说那应该做什么好，然后他们就来找徐老师聊嘛，就说那我们拍电影，我们做纪录片。对，然后徐老师说做纪录片固然是好啊，但是你一次只能做一部两部三部，而且还要花的时间也很长。因为徐老师自己1995年左右他做过一个台湾的纪录片叫做望乡，英文是叫 Homesick Eyes， 就是讲当年在台湾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外籍劳工，然后这些外籍劳工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他们的处境。他来固然是帮助很多台湾的家庭或者是企业打工为他们服务，但是他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可能没有被当成真正的人来看待吧。然后这部片子因为那时候完成了之后，其实去的是柏林影展的论坛单元，也拿了一些世界上影展的奖嘛，所以当时徐老师拍了那个片子以后，就更坚定了我们觉得说其实纪录片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影像媒体，而且它能够给社会带来的效益也是不容忽视的。然后就说拍一部片子三部片子都是不够的，然后我们就说也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机构。那这个其实有很多就是来自于电影行业的经验，因为徐晓明老师那时候他算是 Cinex 很重要的顾问了。徐老师说你们有多少钱还有你们有多少时间，拍一部纪录片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投入，那因为时间投入你也可以转换成钱的投入，你就算有钱但是你同时能完成的事情也不多。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或者甚至于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它不是只是三部影片能说清楚的事情。所以他当时就用了一个在电影行业里面一直都有的这种cultivation 的 workshop 的这种想法。
说干就干，当时还在麦肯锡做高级合伙人的陈玲珍和新浪网的共同创办人蒋显斌 Ben、电视编导张昭维一起发起创建了 Cinex。 后来陈玲珍把 Cinex 形容为白日梦，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各式各样的白日梦，然后想办法让它实现。
所以到了 Cinex 要成立是2006年年底，我们呢真正正式的成立这个机构。所以那时候 Cinex 一上来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只拍一部电影，我们是希望能够帮所有已经有故事在脑海里面在项目当中的人能够发展出来，把这些故事都做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所以才会 Cinex 定的这个 slogan 叫做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就是我们真正相信在我们要迈向太平盛世的这条路上会发生非常多的故事，然后这些影片会把它记下来，现在的人可以看，未来的人也可以看。初期大概有一半以上还多吧，就是 Ben 跟我自己的钱，因为 Ben 是新浪的股东嘛，那我有一个还可以的 paycheck 嘛。那当然我们也因为要做这个事我们得四处去募款嘛，所以有一些企业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什么文教基金会啊教育基金会啊，他们可能会用这个来给我们支持。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很多到今天都还是我们很重要的支持者。然后2006年成立的年底我们就做了第一次我们叫做主题征案。那当年就想全中国人民90%都在努力挣钱，所以我们的第一年的题目就是叫做钱，大家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挣钱呢啊。那2007年的时候就有片子做出来了，就开始有得影展或者是说去大学高校里头去做这些放映的活动，所以这就这么起的头。第一年我们是在中央美院动画系的教室跟他们合作，里面有非常多人在纪录片界都还在活跃着，很多到现在都还很活跃。那你看过父亲的话，就是李君虎导演，他应该是西安的一个电视台的导演，但他闲暇的时候自己拍的一个故事，就父亲的那个故事，然后所以他拿来提案。那我们也觉得因为他那个父亲就是整天在那儿为着让儿子能上大学去打工，打那种零工，然后挣钱，那有时候钱不够就四处借，跟他的工友们去借钱，然后有个小本本，小本本上记着他借了多少钱，还了就划掉，然后又借了就再往上填。儿子4年大学毕业，他的那个本本呢换了好几本，当时这故事太动人了，所以我们也就支持了。
有一些怎么又干到活，这第二天就能找到活，可以基本上差不多。他还要为媳妇嘛，就是上学，还有现在再有两万一张了，这一还就完了。有两万一张，我在这里把这个两万一张还完以后，叫媳妇我就不管事他了，他就是给他挣钱买房子去，我不管他事了。我俺给他把他上学这两万一张一还我就对了。
还有杜海滨导演的第一部伞《Umbrella》，也是拍的，南方的一些工厂里面，还有就是进城务工的一些人的生活，义乌小商品商城里面卖伞的人，所以那片叫伞嘛，所以就做伞的人、卖伞的人、用伞的人，也是特别边缘的人群的画像。还有张经纬导演，香港的张经纬导演的《歌舞升平》（Who's Right with Life）。也是拍的香港天水围，他们的这个公屋吧，公房那里的一些人的生活的情况。红辉的是叫做扶贫，拍的是深圳的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怎么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故事。所以有穷的，有不那么穷的，有很有钱的，有苦的，有没那么苦的，有苦中作乐的。所以第一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方法，它的确可以收到非常多的作者们他们一直在关注的话题。从2006成立以来的，那么我们有十年的时间，每年出一个主题，这些主题都是跟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联的题目吧，从金钱、希望与梦想，然后危机与转机、青春与公民等等。我们会选25个作品，然后邀请他们来做这个工作坊。那这工作坊就是做刚才我说的这个怎么样跟别人说清楚你要拍什么，你的故事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值得拍，你打算把它拍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片子的这个 pitch， 这些培训。然后接着是真正的跟一些行业里面的专家或者是老师们一起探讨你想拍的那个东西。最后我们从25个当中选出10部，每一部给予$10,000-$20,000不等的金额来支持他们完成。那这个过程就使得我有机会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接触到近百位所谓的这些吭哧吭哧还在那儿拍纪录片的这些导演们。那很多的确是青年导演。
这十年间 CNEX 扶持了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去搞创作，但拍纪录片并不是一份能赚钱的工作， CNEX 能提供的资金支持也有限，纪录片导演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搞创作都举步维艰。后来 CNEX 团队注意到国际媒体对华人社会的题材充满了高度的兴致和关注，但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华人独立导演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多数难以进入既有的国际纪录片提案系统，所以华文纪录片创作者很需要有一个和国际市场之间的桥梁。
后来做的这个 CCDF 这个提案大会的平台是2010年开始的嘛，那这个是一个面向国际的一个提案平台，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的平台，是让作者们他们的作品能够跟国际的决策人去碰面，然后能够找到合作跟支持嘛。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这两件事情它是殊途同归的，是结合在一起做的。但起先我们没有一个说我一定是要讲给国际听，我们起先是说把中国人的这些事情能够记下来，然后用一个比较好看的形式能够把它完成，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啊，更多的人其实当时想的就是更多的中国人能看到，更多的华人能看到。所以当时这个过程这样子发展下来以后，你比方说前两年那个帮少年的导演许慧晶，他的第一部作品长片也就是在我们这儿做的呀，就是妈妈的村庄，当时讲的是一胎化的这个政策在农村里面是如何的被落实的。
1984年，我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很普通的山村，那里和中国大部分的乡村一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30年了。村里的女人当了妈妈以后要接受避孕甚至绝育手术，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妈妈常说我是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孩子。
那他就是非常的记录式的、观察式的拍了很多东西，最后我们有很好的监制老师在剪辑上给了他很好的指导，以后完成了影片一出来就走了国际的德国的莱比锡影展，还得了奖等等。他的第二个提案叫《神仙代言人》，这个片子就走的没有很远，是因为他除了去我们的那个华人国际纪录片影展有露出之外，他因为不容易被理解，他拍的是村子里头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爷大妈，他们觉得他们跟无形世界有一种联系，然后他可能会变成代替某一个神仙，甚至代替已经过世的这个国家领导人，然后他就变成是神仙了，然后就带他们发言。所以这个东西它在跨文化传播上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中国人大概勉强还能看懂，国际上的这是没有可能的。但当时我因为他第一部片子相当的受到国际的瞩目嘛，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片子上能够有很好的成就吧。但是他当时特别的坚持，他就要把这些故事拍下来。后来我心想说行吧，就放纵一下导演吧，就这样。然后那个剪辑老师也是头疼了，但是反正就把它做了，还是能够通的一个片子。你要是有耐心慢慢看也是挺好看的。村子里头这些事情都是匪夷所思的，而且我自己在里头更多看到就是人性，村子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无所事事所带来的必须找点事儿那种的，我觉得是很有趣。而且它其实一定程度的给我们看见了乡村空洞化。所以等到他要拍《棒少年》的时候，因为他的第一个作品还是比较成功的嘛，因此也有人愿意投资他拍《棒少年》这个题材。
外长积极一点啊，相互跑外鼓一点啊！
就让我跟着他们的脚步走，他们咋不跟着我脚步？
打不出去，他们就敲逼我呀！谁敲的球？
我们在生活上计较的太多了，应该把你们都训练成一匹狼，敢打敢拼。
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流浪狗。
纪录电影《棒少年》讲述了一群出身草根、来自全国各地的困境少年，在前国手和70岁传奇教练的带领下，从零开始学习打棒球，直至赴美征战的真实故事。导演许慧晶一开始就能得到资助来创作这部作品，这对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然后他那时候也跟我讲很开心，就是他在那儿也是固定有薪水可以领呀，然后家里头也已经有小孩了嘛。我说是的，奶粉尿布都是要钱的啊，就蛮好。对，然后也有人投资他，所以我也很开心啊。我说你这时候你也不需要 CNX 的钱了，我们的钱看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说那你有这个老板也是挺好。后来他来提案会提案 CCDF 提案，然后爱奇艺的齐康这个制片人就看上了这个题材，然后聊到后来最后其实爱奇艺事实上把项目整个的拿下来，然后又找了更多的一些在宣发上也有帮助的一些人。但慧晶最后又跑回来说，那陈老师你还是要帮我做这个片子最后的这个监制呀，因为这个故事要怎么讲好呢，因为他们来回来去的可能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嘛，所以后来我们等于还有在后面做了剪辑指导、影片的后制的一些工作，也是我们帮着把它长篇的部分帮着把它完成了。生生不息的创作训练营是立基于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大的这个平台嘛，那我因为有幸就是在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第一届就被邀请去担任评委之一，所以就也是看到了非常多青年的电影人或有志于要做电影人的这些青年导演们的作品，包含纪录片在内，主要可能1/3到2/3都是故事片吧，然后大概1/4到2/4是纪录片。
陈玲珍所说的 IM 两岸青年影展创办于2020年，以扶持全球高校华人青年影视创作新力量为目标，与 CNEX 的宗旨不谋而合。 IM 是 In Moments 的简称，意为从这一刻起，倡导青年创作者以影像为手段，呈现多元时代下的社会发展。今年是两岸青年影展举办的第四个年头了，10月11日到13日在福建平潭举办。
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都是学电影的人，他们的毕业创作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惊讶，是说全世界的华人学电影的人有这么多，他们递交进来 IM 的这个作品啊，第一年是1600-1700部，然后最后选成有反正初选复选什么，最后有50部，然后我们作为评委是看这50部嘛，那50部里面已经非常多样化多元化了。那我就反推说，那送进来的几百几千部1000多部，我说那得有这么多人，然后他们每一年都在拍这些片子，是因为他们读相关的科系或者是院校，然后毕业创作。那我就因此想说，怀抱这个电影梦的人就不要多，就是这些人当中的有那么一半啊，甚至于25%好了，1/4好了，那也是巨大的量呀。这中国电影市场怎么可能能确保大家都有饭吃呢？最好我们是能去吃世界的饭吧。所以当时我就也是跟这个 IM 的组委会啊，然后跟洪董他们聊，下一年我说应该要有一个训练营，是让这个第一年来入选的这50个作者，他们如果有做长篇的计划的话，他有一个机制啊，可以给他们一部分的支持跟帮助吧。
2020年，陈玲珍就受邀成为首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评委，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对纪录片满怀热情的年轻人，也促使他产生了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念头。所以从第二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开始，就增设了生生不息训练营，通过创作指导加产业对接的形式，给青年导演提供长篇创作指导，寻找全产业链的助力。
我当然这是基于我在 Cinex 这么些年看到的，说这个东西可以 work 啊，所以就提议了做生生不息训练营，然后也挺高兴是说他们觉得也很赞成，然后就接纳了这个建议。其实从 Cinex 创立到现在，到今年12月我们就18岁了啦。中国的整体的社会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年做了10年的主题征案之后，我们其实就停下来，没有再继续做第二个10年的主题征案，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主要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就是说，但凡你曾经在这10年当中来过 Cinex， 做出过作品，进而曾经在国内外的影展上有过好的收获的，那其实他们很快的，他们就变成大家争相竞夺的人才。总的来说吧，我不敢说每一个人，因为我没有去给每一个人做调查，但我知道总的来说，基本上他们都是只要曾经出过了作品啊，那他就有被人家看到，那他的机会的窗子就打开了，后面就是靠他自己的掌握了。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纪录片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受重视，包含特别重要的是受主流媒体的重视吧，所以你看现在纪录片变成一种显学，所有的大的这种平台，我就讲一个例子嘛，最近我们做的《两岸家书》6集的纪录片，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在 B 站上前两天已经是4000多万的阅览了。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
高平汉，你娘咋喊你来？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 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就想到那一幕，想到母亲。
那《两岸家书》是六集，它就不是一个独立创作的概念了，但是我们在前期又用的方式又是特别的看重田野调查的，跟一般的所谓的专题片是很不一样的做法的。我们的田野调查就是进入到真正人的层面，然后做了非常长时间的调查，然后真正找到一些故事，很多里面的人主流媒体都不会拍他们的，但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特别需要把它拿出来说啊等等。但我们又要加上工业的管理机制和制作的要求，所以原来的那个初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做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更符合行业能出好作品的一些要求吧。我们的单集的执行导演其实都找的是青年导演们啊，有的都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我们有经验的联合总导演在带领他们。我们六集基本上是分给四个导演做。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讲说，这个纪录片本身它也有了变化了，跟吴文光早年拍《流浪北京》一样的这个东西，现在你就算拍出来了，观众也可能不一定要看了，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可能还是会有观众要看吧，不能说不要看，但是就是说社会在变化，观众也在变化，观众观看影片的喜好和他的这个衡量的尺度也在变化。所以 Cinex 本身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在做尝试。所以我们是前大概四五年之前吧，我们就开始在考虑，就我们完成了我们第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在推进把中国故事推向国际的这种说法。我也特别愿意去挖掘以前的一些东西。我讲的重点就是说，你的 key audience 就你这个东西到底要跟谁沟通嘛？因为我是从 communication 角度出发的人，我不是单纯从创作 creation 的角度出发的人。当然好的传世的作品，它在 creativity 上它需要不同于其他的，它需要开创，它需要吓你一跳，它需要始料未及。但是回归到做影片的 fundamental 本体或者是基础的话，那会打动人的东西还是持之以恒的。我们需要在创作上面跟沟通的风格和形式上面做出一定的取舍，但是不丢失你的初心跟本心。因为你关注弱势群体的关注力，还有你的这种艺术的表达，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些能够更好的触达观众的这些取舍就丢失了你的本心跟本意，它可能是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回响才对。那其实我们做生生不息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说哪一个老师他就有一个最好的标准答案嘛？其实是没有的，电影创作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是千万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组合以后然后最后形成的。所以在青年导演的发展或者是说扶持的路上，其实没有谁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可能这样子是更好的，然后跟导演去做这个沟通。我因为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吧，我是一个很好的 listener， 我通常能在他们说的事情里面找到他真正对他来说最核心的他的一些诉求跟追求。所以其实在发展跟培育的路上，它是一个双向前行的路。
纪录片需要有创作者，创作者需要有像陈玲珍这样的倾听者，来为他们搭建创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无论是 CNEX CCDF 提案大会，还是 AM 两岸青年影展，陈玲珍一直在为纪录片创作者搭建这样的桥梁。就在上周末，第四届 AM 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刚刚落幕。 来自全球342所高校的青年创作者们带来了2264部作品。希望未来有更多这样的桥梁和平台，让这些创作者可以把创作一直进行下去。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 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垂直入戏，本期节目由我采访，文卓制作，声音设计文卓。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